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今天那今天从约书亚身上也很清楚，就是当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结果你看见全体的人说不然，我们必定要侍奉神。为什么说不然呢？因为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因为他是圣洁。我们知道约书亚讲反话。今天呢，如果人的光景对的话，你可以说反话；如果对方的属灵正常的话，你可以说反话。你告诉他说你不能侍奉耶和华，他们说不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样，最后呢，神的目的就终于达到了。所以从这里，我们今天早晨就很快的来复习一下。到底神怎么从亚伯拉罕一个人，然后得出一个家，然后最后呢能够得了一个国，然后今天怎么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最后你看见说主怎么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需要有一点的忍耐，因为我们巴不得能很严肃的来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能够清清楚楚地找到那幅图画。那么然后我们在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因为我相信说讲到怎样做父母，怎样做妻子儿女，因为切身，所以呢大家很容易听懂，也很容易明白，很有兴趣，因为这个关于我的家。但是我们是不是关心神的旨意？我们是不是知道说今天每一个家庭这一环乃是和神的旨意完全连在一起？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的话，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会不一样。我相信说，我们就会像几个博士一样，当我们在这里遇见主以后，我们就不会从原路回去。所以我觉得今天早晨的信息是特别重要的。我巴不得弟兄姊妹能借助祷告的心、祷告的灵，我们一同来扶持这个聚会，让我们忍耐的，希望大家能聚精会神的，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很简单的回忆一下，到底神在从亚伯拉罕开始神怎么做，然后我们看见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怎么做。那所有细节我们都去看不看它，但是我们现在要看那个重点。那么希望呢，我们从这里能看出一个轮廓来，我们就知道说神怎么一得着一个家，然后这一家对于整个以色列国，对于今天整个的国度是一个什么样的贡献。我想很简单，我们如果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话，那么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幼发拉底河的人，亚伯拉罕也是信心的祖宗，我想这些我们都清楚都明白，所以我们也信了主，我们也过了幼发拉底河，我们已经来到了河的这一边，我们都是渡过河的人，感谢主，世界已经世界已经被埋在水里面，是远远的丢背后。那么我们这些人都是属天的子民，就像以色列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那么亚伯拉罕那子孙叫做希伯来人，我们是真的希伯来人。那么首先，神在亚伯拉罕所做的工作是个人，非常个人。那么他在他身上怎么做，在我们身上也怎么做。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给他了应许，但是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学了两个基本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是生以撒，第二个功课是献以撒。我们说过以撒是他的儿子，他所爱的独生的儿子。神为什么要把以撒给亚伯拉罕？因为神要把迦南美地给他，凭着他自己他不能生出亚伯拉罕，凭他的自己他只能做夫妇，他不能有儿女，他有了撒拉，但是他不可能有后裔。但是感谢主，神要把一个家给他。所以呢，在这里你看，这个家不光是两个半人成为一个人，不光是亚伯拉罕，不光是撒拉。那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跟撒拉这一对是圣经仅有的一对，你们去查查圣经，你们能不能找出一对你同时能够知道丈夫活多少岁，太太活多少岁， 我想你找不到第二个。我也许会错，常常错，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能告诉我，能指正我，到底在圣经里面你能不能找到第二对的夫妇，你同时能够知道丈夫活了多少岁，妻子活了多少岁，亚当多少岁你知道，夏娃多少岁有人知道吗？赛特多少岁我们知道，赛特妻子多少岁我们知道吗？亚伯拉罕多少岁我们知道，撒拉多少岁我们也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亚伯拉罕是半辈人，撒拉是另外一半，神让他们成为一个人，但是神的目的不是这两个半人。神不只把一切给他们，神不只把池子给他们，把泉源给他们，叫这些泉源变成蒙福的泉源。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把一个家给我们，不仅仅是享乐。许多人今天是享乐的主义，逃避责任，所以他们不要孩子。所以今天如果你决定不要有孩子以前，你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什么动机在背后叫我们不要孩子？根据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说过，所有婚姻里面的关系和生活是以爱来做基础的，那个最终的目的是责任。一个逃避责任的人是没有资格享受爱。所有的喜乐，所有的快乐，所有的祝福，要带下一个责任，这是成熟的表现。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神把以撒赐给他，以撒就代表所有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那么现在他们要生一个儿子。不要忘记，亚伯拉罕在那以前生过，那是一只马，是凭着他自己的力量，是凭着他自己来帮神的忙。结果我们知道那个代表肉体，那个我们不去说他。但是无论如何，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后裔怎么产生？神最后他是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才能够承受迦南美地。我现在看，现在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神的目的。所以为什么神给亚伯拉罕以撒？你知道说以撒是关系到神的旨意，但是不要忘记，你可以有一个儿子和神的旨意关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就是以实玛利。你凭着你自己生，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做神的命定来说，就做神对于婚姻的命定来说，你知道有的人他就是生儿养女，这自然就生儿养女，因为别人生儿养女，我们也生儿养女，弟兄姊妹，这是人生一定要经过一定要走的路程。那么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个就是以实玛利，那么以实玛利就是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生下来的，但是以撒不是。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婚姻，今天我们生儿养女，如果你远远的看的话，是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的。所以你我是谁呀？你我怎么能够主张自己？你我今天怎么能够决定说这个和那个？当然，你能够决定拣选肉体没有问题，每个人都能生以实玛利。但以实玛利的结果，到今天你就知道，世世代代成为世仇。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人和以实玛利的后裔，以撒的后裔和以实玛利的后裔，还是彼此为仇。你看见那个影响是多么的长远。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神要祝福以撒。什么叫祝福以撒呢？什么叫祝福呢？就是说他所生的，他的后裔，他的儿女能和神的旨意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凭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生出以撒来。所以亚伯拉罕神就等亚伯拉罕一直到快一百岁的时候，把他和他的妻子完全带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他们承认说我们不能。 知道以撒给了他，以撒代表恩典，以撒代表祝福，以撒代表说我什么也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以撒。所以现在呢，以撒就有了对象，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以撒。但是弟兄姊妹，这里非常的危险，这是独生的儿子。一个家里只有独生子的危机特别大，特别属灵的危机特别大。又是晚年得子，现在的以撒生了以撒，以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后，你看见他有全身的力量，最后的一个力量通通摆在以撒的身上。他怎么对待以撒呢？你知道这样的以撒绝对带不好。你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注意在身上，你看以撒不能咳嗽的，以撒一咳嗽是不是很紧张？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你看看，就这么一个儿子。所以就这么，你看嘛，你把你全身的精力、全身的压力都压在这个以撒的身上，你想这以撒怎么长得好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缘故，以撒有个非常大的危机。他明明看见以撒是神给的，他就是不能相信说神能够保守的以撒。你不做，他照样能够长大。你不做，他照样能够成为好孩子，你相信吗？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神要叫亚伯拉罕做父母，神要给亚伯拉罕看一个，你所以做父母，不是因为你会，连亚伯拉罕、连以撒都是神给，连你自己都不能。现在你应该学的功课，你既然会生以撒，你当然会养以撒，你怎么会养以撒？你怎么会把他带好？当然带不好。弟兄姊妹，为什么神叫亚伯拉罕生以撒，后来要叫他献以撒呢？因为神要教他怎么做父母，神要给他一个做父母的秘诀。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慢慢的亚伯拉罕，你问他，表面上他还是为着神来活着，你看呐，神把以撒给了我，暗地中他已经把以撒变成他人生的目的，最后的。如果你是新闻记者访问以撒的话，这个以撒一定会亚伯拉罕的话，他一定告诉你，这是我是晚年得子啊，好不容易神给我，这就是神给的。现在只要以撒能够长大，他能够走到地坛那一端，我就如愿以足啊。那现在主可以让我去了，弟兄姊妹，主可以让他去，我他满足了，主没有满足。所以神为着要纠正他，弟兄姊妹，神就试验他，所以神要他献以撒。如果你能把以撒献上的话，就证明他不是目的，证明说以撒是为着另外一个人活着。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一个东西是你的目的，你抓住一定不放，你不会放他。现在好不容易神给我了，我就抓住一个，现在我能教他，我能养他，我能做一切，弟兄姊妹。但是你不要忘记，那个压力反而把那幼苗淡化掉了。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一个最大的拯救奉献，把你独一的爱子，唯一的你所爱的献给神。弟兄姊妹，严格说来，神要的不是以撒，神要的是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了，什么时候神就把他自己献上了。这是做父母的秘诀。弟兄姊妹，他忘记了神当初呼召他的时候，你知道吗？在那个应许里面，因为神说我要祝福你，这是一部分而已，所以最后神给他了以撒，然后下面神怎么说？要叫你使万国得福。他忘记了这一点，他觉得现在我能够终老，现在我终于能够得福以撒，现在主可以让我去了，平平安安的去了。不行啊，你光得着祝福，你要说这个祝福是为了什么？不是为这个，不是目的啊，为了更高的目的啊，是叫万国得福。那么弟兄姊妹，以亚伯拉罕何德何能能叫万国得福？如果爱因斯坦叫万国得福，我相信 这个